好，大家请放掌。刚才我们止一下静养养神，定定心，心定好之后再念南无阿弥陀佛无量光无量寿。这个无量光无量寿就要在这个定当中才会见到，才会知道了解。所以我们佛门当中做早课就要念药师琉璃光王，琉璃光王消灾延寿药师佛又称为这个东方的不动佛。所以我们做早课的时候第一句就是妙湛总持不动尊，妙湛总持不动尊第一句。晚上呢我们一般都念阿弥陀佛无量光无量寿，这个心定下来了，定下来了你才知道你的心是无量光无量寿的，你的心不动了你才发现哦，原来我们的心是无量光无量寿的这个很重要的。如果你知道自己的心是无量光无量寿的了，你就知道它是无量福德的你的心是这个宇宙里最伟大的最伟大的刚才打坐的时候打瞌睡没有？哎呀很好，打瞌睡也不要紧的，我故意让大家打瞌睡的睡觉时间让你们闭目养养神，养好神之后呢，因为佛法听佛法除了要放松而且还要聚精会神除了要入定还要有智慧要有智慧。所以这个我们先这个了解一下现在佛教动态现在还是四月农历的四月，我们寺庙刚刚开过这个纪念佛陀降诞的这个法会，念了法华经七天，妙法莲华经，然后浴佛放生前前后后总共十天然后前两天这个四月十五又是这个东南亚国家特别是小乘佛教都把这一天是作为佛教当中也是最大的节日，未色节未赛节，也是我们都熟悉的。你像云南我们云南那个一些少数民族云南的那个热带西双版纳这些地方，他们的那个泼水节也就是卫塞节这个当中非常主要的一个活动，泼水节。所以我们民间一般性很多人都知道泼水节，其实泼水节就是卫塞节。卫塞节就是纪念释迦牟尼佛降生、释迦牟尼佛成道和释迦牟尼佛涅槃的这三个主要的日子出生、成道、涅槃三个日子是同一天而且这个卫塞节呢已经被联合国多少年前1999年就被联合国这个定为国际的一个节日这个国际社会联合国也在这个赞美佛教的精神你像那个联合国现在主席是谁联合国主席是谁潘基文，以前是一个黑人以前是安南，现在是潘基文。潘基文他今年子就是关于卫塞节就有一段重要的讲话就肯定从联合国世界这个承认佛教为人类的文明做出过极大的贡献，而且在将来的时间当中也会做出很大的贡献因为佛教的自利利他的精神佛教的慈悲智慧，这都是我们人类需要的甚至是解决当前国际复杂这些很主要的根本性的一些方法提高我们人类自身的修养，这个非常重要佛法的话非常重要在这方面所以这个潘基文他对这个佛教在卫塞节的时候大加赞叹赞美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 国际公认的这个节日。而且在前不久，我们佛教界还有一桩大事啊，中国举办了世界佛教论坛，是第三届啊。第二届在哪里举行呢？哎，无锡。第三届在哪里举行呢？啊，香港。对，在香港啊，这次规模还是啊，也是现在一届比一届大啊，一届比一届大。与此同时呢，我们江苏南京的佛顶舍利，对不对？第一次啊，被引请到，第一次离开我们江苏，前往啊，这个以专机护送到香港。在这次世界佛教论坛当中去供大家瞻仰礼拜啊，就两天多的时间里，前后来瞻仰礼拜佛舍利的啊，就是近百人呢，近百万人呢，几十万。你看啊，这香港人民还是信佛的还是很多，在那个香港最大的体育场红磡体育场啊，展览给大家啊做礼拜瞻仰啊，然后澳门又迎请到澳门去，大家又去瞻仰礼拜。哎，你看我们佛陀啊，释迦牟尼佛，不仅在经典当中啊，我们说四众围绕，天龙永护，在2600多年之后，释迦牟尼佛还在人类的这个啊成长中起着非常重要的指引作用。哎，这个这次在香港举行的世界佛教论坛的主题就是啊，和谐世界啊，和谐世界，同愿同行。哎，第一届世界佛教论坛的题目主题就是和谐世界从心开始，因为心灵是创造世界的。和谐世界从哪里来？从心灵里来的。大家都修心养性了，这个世界就和谐了。哎，所以第二次世界佛教论坛在我们无锡召开的时候，它的主题是和谐世界众缘和合。和谐世界需要大家都一起来，有正确的啊，正确的这些啊人生观，把佛教的展现在我们大家的身上啊，要众缘和合才能。在这个第三届的啊，就是和谐世界同愿同行，要把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要建设一个正确的人生，要当成我们一种生命的愿，我愿意这样，对不对？像我们要去极乐世界，要不要发愿？这要发愿的。哎，三心两意能不能去？去不了的。我们世间就做一个事情好了，你要做一个事，哎，我们要做好素斋馆，三心两意行不行？不行的。哎，那我们要做一个，哎，你做任何一个事件好了，都要有花一定的精力，人力物力财力啊，我们要有一种愿。哎，包括我们做素斋馆也是一种愿，要有一种理念。什么理念？素斋馆它在这个世间所发挥的作用，我们自己要确定啊，要有一种愿力，我要来做这个。所以你像开素斋馆也是一种啊菩萨行为。素斋馆好开不好开？哎，不好开，是不好开的。但是明明知道它不好开还要开，这是什么精神？这就是菩萨精神。因为开素斋馆能利益社会啊，让人多吃一顿素少吃一顿肉，对身体有健康，对构建和谐社会有帮助。哎，素斋馆呢，我们提倡和，和是什么？和是什么？和是从内心里，和是从我们的行为上表现。哎，我们还杀众生命，吃众生肉，这能称为叫和吗？能不能叫和？那不是和。所以说啊，这个联合国里啊，也有人说嘛，说世界的和平要从餐桌上开始，对不对？反过来说，世间打仗是从哪来的？杀生来的。这个早早我们祖先就有了，那个几百年前就有这个文字了啊，写着欲知世上刀兵劫，且听夜半屠门声， 对不对？这个是不是很古老的一句话啊？前面还有两句啊，前面两句叫千百年来万里根，冤深似海恨难平。你吃了他，他情愿给你吃吗？不情愿的。别人杀掉你的儿子或杀掉你的爸爸去吃，你跟他怎么样？他拼命的，真的是拼命的，你怎么也记住他，真的就这样。所以今天我们也在吃饭的时候也有说啊，放生的时候那个众生都很感激很感激。哎，我们就可以想象，如果我们犯法了，或者我们被人欺负了，或者我们被绑架了，有一个人出手相救把你给救了，你会不会感恩戴德？非常感恩戴德。你还教育子孙啊，子孙你们要记住哦，我家里有一个大恩人哦，叫什么名字哦，对不对？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戏曲的名字叫锁麟囊，有没有听过这个戏曲？什么意思知道吗？那还不是救命呢，那只不过是一个人出嫁了，一个很有钱的一个小姐出嫁，然后一个很没钱的一个姑娘出嫁，同在一个桥洞下面躲雨啊。那个那天他们出嫁的时候抬花轿，结果刮风下雨了，这两个这个新娘子都在一个桥洞下躲雨。有钱的这个新娘子呢，她妈妈就给了她很好的这个陪嫁，还给了她一个囊袋，揣在怀里，里面都是啊细软，金银细软。然后就听到隔壁花轿的那个新娘子啊就在那哭。然后那个别人他就叫他边上的人丫鬟，你问问隔壁那个新娘子为什么哭啊。一问回来跟他说，说回小姐，这个新娘因为很穷，家里很穷，什么陪嫁也没有，感觉到很心酸，又听到啊外面刮风下雨，更是悲从中来。这个小姐啊就很好，哎呀她穷，算了吧，我这个锁麟囊给她吧，就叫她的丫鬟把她这个锁麟囊给了隔壁那个花轿子的。说这个那个新娘子得到这个金银细软之后，嫁给那个男的就靠这个经营，然后做本钱做生意，生意越做越大越做越大，做片大富翁了。但是他知道经营用掉了，但是这个口袋绣花口袋一直保存着，家里人只要有事啊，重大节日什么，家里一家人都来拜拜这个感恩，不知道这是谁给他的，就是一个下雨天两个人在桥下，也不知道对方是谁，这样子家里人都感恩戴德。他也生孩子了，他也带着孩子啊，这个重大的节日都来拜，他家那个楼最高的一个小楼上，小佛堂一样很隆重的供着这个绣花口袋啊，就这样拜了多少年。那个小姐呢，本来很有钱，结果嫁过去了之后家道中落，变穷了，甚至遇到了兵荒马乱，冲散了，跟家里人冲散了。他一个人本来是很有钱的一个小姐，结果流落街头之后，看到这家在招佣人，他就来应招，就给他家做佣人。但是做佣人的时候，他家里人就跟他说，你家里面打扫卫生都可以，但是你那个楼上你千万不要去，你不可以到那个楼上去，那间房子里面不能去。他就在他家跟他做佣人，做佣人做了又做了很久，就是好奇心，这个主人家里为什么那个楼里不能去呢？结果他有一次的好奇心就偷偷摸摸去，他要看看这个楼里到底是什么。结果到了这个楼上这间房子，看到这个房子这个里面正中央就供着一个绣花口袋，他一看，这不是我娘给我的吗？怎么会在这儿？他就悲从中来，就痛哭流涕在那里。他一哭惊动主人了，主人很生气啊，叫你不能到这里来，你一个臭丫头到这里来干嘛？结果他就说了，他说我看到这个绣花口袋了，这个是我的妈妈给我的陪嫁啊。他家里人一听才知道，我要找我这个大恩人呢，到处找找不着，原来这个丫头是我们家大恩人呢，全家人给他磕头，把他奉为最贵人。好嘞，不用做丫头了，我们全家人都供养你，你是我们家的大恩人，总算找到你了。这出戏曲是我们中国的一个传统戏曲， 感人不感人？好人是不是有好报？那还不是救命呢，这出点钱，你看家里人这么感恩戴德。那你想想，那放生的时候，这些众生被你救下来，乌龟啊，甲鱼啊，生命有没有灵性？有灵性的，每一个生命都有灵性的，不管是大的还是小的。我们生活当中都看得到那个苍蝇，苍蝇大家都看得到吧？你有没有研究过苍蝇？苍蝇可爱不可爱？很有灵性的。哎，你仔细看看，大家都看过蚊子的吧？你先不要以讨厌的心去，你就研究研究蚊子是怎么样子的。哎，甚至你们家里谁，你们都很讨厌蟑螂，你也研究研究那蟑螂怎么过日子的。每一样东西都非常非常的有灵性，你人怎么过日子，他就怎么过日子。我跟你说好了，一模一样。哎，甚至非洲人很崇拜大象，因为非洲人观察了大象的生活之后，发现大象，我们人里有的大象都有。哎，大象也有一个群体，长幼尊卑都有，那个家庭成员都分工合作，所以非洲人认为大象是神的化身。我们人里有的他竟然都有。像我们庙里面，去过我们寺庙的，去过寺庙的请举手。哎呀，蛮多的，请放掌。到寺庙有没有看到过很多小动物？看到兔子没有？哎，那个兔子可爱吧？哎，我们因为爱护他，他都知道我们走过去，他就会走过来，来问我们要东西吃，对不对？哎，我有时候没有东西，我也蹲下去引引他，拿手给他，他跑来闻闻那个鼻子啊，嗅嗅嗅嗅，然后那个嘴小门牙在你手上啃一啃，哎，啃不疼不痒，啃两口，哎，到底有啥？哎，都是非常的啊。你看那我们的孔雀有没有看到？哎，那个孔雀我们一有好事的时候，它就开屏，对不对？你们有没有看到过孔雀开屏？哎，特别可爱。我们给他鼓掌啊，给他喝彩啊，他还对着你开，哎，是不是？哎，我们有一天坐到龙博里面，他在边上开，我们给他一喝彩，他跳到台子上来开给你看，哎，多有灵性啊！每一个生命不管大小，都有佛性，对不对？真是这样子的。所以你救他的时候，那是啊，你只要你细心，你就可以感受到他是多么的感恩戴德。啊，尽管他的身体有可能，我们觉得他身体很丑陋，啊，我们的生活的这个环境跟他不一样，但是生命特征都一样的，啊，所以开素斋馆，哎，就是提醒大家尊重生命，哎，所以我们今天中午在那个天堂素吃饭的时候，阿英老板说，那别的顾客来到他们里面吃素就觉得有惭愧心，哎，跟老板说，他说我们到了你这里觉得自己有罪恶感，对不对？因为他有的来吃素的人，他并不是常吃素的，并不是常素的，哎，偶尔来吃一顿素，平时还在吃肉，哎，所以他走到这素斋馆都觉得说，哎呦，我有罪恶感，哎，他觉得有差别，生命有差别，所以哎。这个我们在这个地方，你看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已经开了几年了，我们这里，哎，多少人都种下善根，哎，虽然开的辛苦，但是非常值得，哎，好人做好事都不容易的，对不对？佛菩萨来世间救人，你本来这是大好事吧？请问这个救人简单还是不简单？不简单的。你现在觉悟了，你想教你儿子女儿觉悟，容易不容易？不容易的，哎，你百分之百爱他，但是你要想让他达到一种信仰，达到一种觉悟，不一定的，这个不是拔苗能够助长的，哎，这个帮不了，有时候，哎，因缘它不成熟，你强求没有用，所以平时啊，这个佛教的这个啊修行。展现在社会上也是多种多样的啊，多种多样的。其中一个，你像慈悲心、物我同体的这种观念，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这种观念啊，我们用素食啊、戒杀啊，都能培养出来，哎，都能培养。所以，这次啊，我们出来 是佛教里面的叫未色节未色月啊，而且今年比较特别，今年有两个四月啊，农历有两个四月，所以这个我们就是在这个期间啊都会比较安排啊多一些这个集中修行的时间。这个修行的时间也是要自己挤出来的，对不对？像我们今天大家来到莲池禅房啊，连到这边，如果你不来在家睡觉，就是往下一躺一下，两个小时就过去了，对不对？哎，那我们坐到这里虽然打打瞌睡，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奔着佛法来的，那你心内心的这个佛性就显出来了。那我们这么多人有佛性的啊，恢复佛性的，这么多人有善心的人聚在一起，是不是彼此是一个共同效应啊，善的效应，哎，这我们这个磁场就有加持，对不对？每个人都是善的状态，善的共振。那我们今天啊，100个人、200个人在一起，那还了得？这个善的共振就力量非常大啊。如果在自己家里睡睡觉，那两个小时，那就啊，最多就是啊，身心休息一下。但是来到这边的话，不仅仅啊，是我们身心可以有个洗涤。比那个单单的睡在床上休息一下有更深的意义啊，更重要的这个作用，可以达到身心洗涤啊，我们的思想呢也能够澄清啊，我们信佛呢也能够目标更明确，哎，目标更明确。所以这次啊，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啊，我们大家见面啊，这个主要这一月还是纪念释迦牟尼佛降生人间的，主要这样一个。哎，大家知道佛为什么要来人间？佛为什么来？佛是不是来赚钱的？那啊，我们现在所有的人生目标里面，哎，佛是不是像我们那个一样？不是的啊。你看社会上，你看啊，那个车啊，不管是走路的、骑自行车的，他们的目的，每个人都有一个目的嘛。佛来的目的是不是他们一样的？不一样的啊，佛是很清楚的啊。在来人间之前，他住在哪儿？佛陀降生人间之前住在哪儿？哎，兜率天内院啊。兜率天是我们这个欲界天的第四层天啊。我们这就有，你看，我们要讲天文地理里面的。比天文地理还要深的啊，都算天。所以欲界天第四层天，在那第一层天是什么天？第一层天是什么天？四天王天。四天王天住在哪儿的？哎，四天王天是叫跟人住得很近很近的，哎，叫地居天，又叫它居住环境来说，它离我们人很近，又称为叫地居天。虽然讲是天，但实际上它跟我们人很近，它是以树为宫殿，以树为宫殿，所以砍树的人会惹到地居天神。哎，你在社会上你要拆迁房子，有人给你要给你啊拼命，你砍树也有神会给你拼命的啊。我那有个弟子，他就说到他家里一个姨父就是这样，他是砍树的，结果那天砍树砍着。砍到什么程度是吗？砍了一棵树，然后自己变神经了，把自己的腿也砍掉了，然后就一直神经，一直到神经医院，怎么看也看不好。明明是个啊大男子汉，但是说神经就神经了。一直到他家里那个小孩子开始学佛回向给他超度他啊，那个神经好了，恢复正常了。哎，恢复正常了，但是腿也断掉了嘛，很严重的砍树。所以佛教里面规定砍树必要给他打招呼，要打招呼，提前7天打招呼，打好招呼是不是就可以砍了？还不是，要看反应，他抗议不抗议。也就是拆迁一样，你打招呼谈判好了之后，他要双方同意，对不对？他要不同意你拆他房子，他真跟你拼命。哎，一样的道理，跟他打完招呼之后要看反应。在7天当中，如果你做梦噩梦，说明还不能砍；如果夜梦吉祥，说明他答应了啊。那当然我们人类里面也有可以跟树神沟通的，这种很少数的一种人，很少数的人，但他是也会 又会有这种人。那所以在你看在这个很多民族里面呢，土族当中啊，他都会都有那种啊，就是这种就是专门负责这方面的啊，他就是跟天地沟通，跟神灵沟通的这种人也有。但是基本的你不沟通好了，我们平常人也是这样，你就是梦他是做梦的时候，人睡觉的时候我值最低，这个时候啊神灵容易跟我们这个沟通。就是我们家老祖先也是这样的，你在睡觉的时候老祖先容易来托梦给你啊，甚至有的人很特别，做梦能够梦到自己的未来，对不对？就说梦是一个很特别的生命状态，它的状态啊。这个地居天啊，主要是就是四天王天，我们讲的四大天王就是属于他们管的。地居天以上就是我们中国民间所讲的玉皇大帝，玉皇大帝呢就属于啊第二层天啊，地势天又叫做韬利天啊，又叫三十三天。从它这个天的分布啊，它是东西南北中，东边有多少天，南边多少天啊，就是说各有八个，每一方各有八个天，加上中间一个，总共三十三个，又称为三十三天。第四天也就是这个四天王天的一天，是我们人间五十年啊，时间概念完全不同啊，我们不一样的。他一天我们人间就五十年过去了。那玉皇大帝天、韬利天的一天是我们人间一百年，还有比玉皇大帝天更高一层天叫夜魔天。玉皇大帝天住到哪里呢？他是住在这个须弥山最高，须弥山顶，须弥山顶。他依须弥山还是有点依须弥山的，但是韬利天就完全不行，完全是悬在空中的。你说这个天人他们的宫殿，他们的生活环境为什么在天上？就是佛陀就问大家的，你知道他依什么而住呢？地居天啊，四天王天依着地啊，这个地势天靠着这个啊，这个山顶，须弥山顶。夜魔天依什么？我问一下，夜魔天依什么？大家想想看，依靠什么？依靠什么？依靠他福报，他的福报，他天人的福报，天人的这种福的业，他依业力而住，依的福报而住。这比这个，那他的一天是我们人间多少年？两百年，一天是我们人间两百年。那反过来，我们人的寿命短不短？人的寿命很短很短的，天人看我们，就像我们看那个叫什么，比喻叫明灵，就像我们看那个有我们现在放大镜看了那个细菌一样。那细菌只能活就是好像有的就一分钟也不到，但是它同时它繁殖起来也很快，那个细菌繁殖起来很快很快的，但它死亡也很快。我们看那个一样，天人看我们就像看那个差不多啊。然后第四层天就是兜率陀天，兜率天，兜率天的一天是我们人间的四百年，四百年。欲界总共有六层天，兜率天以上就化乐天，化乐天以上是他化自在天，化乐天的一天就是人间八百年，他化自在天的一天是我们人间一千六百年。你看，他一天时间，我们人间已经一千六百年过去了。所以我们人间计算，释迦牟尼佛圆寂涅槃到现在两千五百五十六年，到现在两千五百五十六年，但是你在天上看只有多长时间？从玉皇大帝来说，那只有几天，他一天是我们两百年，那多少天？是不是才十几天，对吧？才十二天、十三天的时间。他们说，释迦牟尼佛涅槃从人间消失，也只有十二三天。这时间概念好玩不好玩？这个是一个宇宙。你看，这个佛教里面讲到这个了啊。虽然现在科学界讲到空间和时间只是一个幻觉，不是固定的。他也讲到时间在什么情况下会变啊，包括空间也是，当速度达到一定什么样的速度的时候，空间会改变，时间会扭曲，时间会变掉。科学理论虽然讲到了，但是我们佛教讲的更细，不同的业力的不同的空间感和时间感是完全不同的。 那你反过来说，我们觉得那个细菌的寿命很短很短，那个细菌有没有觉得自己时间短？没有的，他觉得哦哟好漫长哦那一辈子。哎，这个就是什么？那为什么我们看他很短，他自己觉得很漫长？为什么？这也是业力，他的业力当中，就像天人看我们好可怜，对他们来说一天也没有。哎，玉皇大帝那边一天是我们一百年嘛，那我们他看我们一天时间也没活到就死了，但是我们觉得多少漫长了，多少漫长了。我们就是老年人跟小孩子的时间概念也不一样的。老年人啊，这个从早上到晚上一晃过去了，看着小孙子背着书包回来了，你问问孙子看今天过得漫长不漫长。对小朋友来说漫长不漫长？很漫长的。哎，他说怎么漫长，你讲仔细再问问他怎么漫长。他一节课45分钟，一节课45分钟，我们觉得快不快？我们大人觉得快不快？很快的。小孩子觉得快不快？很慢的。我坐在那左看右看，怎么还没下课？怎么还不下课？很慢的。我们在座的所有的我们都做过小孩子，从少年青年中年这样过来，我们这一辈子的时间感觉是不是一样？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啊！人一过30、40，这个时间就好像就在撕日历，那个日历一撕一张没了，一撕一张没了，是不是？很多人啊，长到50、60岁了，但是觉得我怎么一晃已经50、60岁了，是不是？所以很多现在要去化妆啊，要去什么，要拉皮啊，对不对？要去整容，不相信，我怎么已经50、60岁啊，我就哎，你讲他老还不高兴，对吧？不高兴，我怎么老了？就心理年龄，心理的年龄并不大，但是生理已经随着日历撕啊撕啊撕，觉得哎呦，哎呀，年龄不饶人呐、啊，这个岁月啊，这个岁月怎么不饶人？已经觉得那个了。这个时间概念确确实实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东西，空间感和时间感都是很奇妙的一个，嗯。这个，所以到第六层天，所以欲界总共有六层天，欲界，哎，这个生命很奇妙的。那我们你看，这个还不是说六道哦，这只是六层天，欲界六层天哦，哎，那欲界以上还有色界天，色界天以上，色界天又分很多种，然后色界天以上还有无色界天，无色界天，哎。那我们人间，我们人间就也很复杂的。那除了我们人之外，还有其他动物，其他动物也是形形色色的。哎，然后动物以下还有鬼，还有地狱。所以从出生的方式，我们佛教有一句话叫四生六道，四生四种生，哪四种生？胎生、卵生、湿生、化生。胎生我们都见过吧？我们自己就是，对不对？卵生也见过吧？所以那个鸡蛋能不能吃？鸡蛋能不能吃？吃鸡蛋跟吃婴儿一样不一样？一样的。我们人是胎生，对不对？那鸡是卵生，那个卵，那个蛋，蛋是不是卵？是不是他们的卵？那是不是他们的婴儿？是的，是婴儿。不管是老母鸡给它抱21天，还是我们人工给它21天的那个母鸡的温度，21天肯定都会出来，出一个小鸡出来的，哎，所以有的人说吃蛋不要紧，吃蛋不要紧，那吃蛋不要紧的话，那你就吃，就是我们人的这个婴儿就不要紧了，婴儿能不能吃？不能吃的，包括那个婴儿在妈妈肚子里面，如果你给他堕胎，算不算杀生？算杀生的。那反过来说，那你吃鸡蛋算不算杀生？也算的。胎、卵、湿，什么是湿生？什么是湿身？请问那个鱼是不是湿身？哎，我们这个地球上是水的面积多还是陆地的面积多？水，水占了70%多。水里的生物多还是我们陆地上的生物多？水里的，水里的生物品种远远超过我们陆地的生物种类。那水里的那些都属于什么身？都属于湿身。那除了湿身一种，还有一个化身。什么叫化身？知道吗？大家有没有概念？化身是属于哪一类？有哪一类知道吗？哎，化身是哪一类？哎，化身我们就平时知道的很少， 其实这个世界有，还有啊，而且化身的众生为数量也很多，也很多的。它是业力直接化现，直接就化现。但是这种化身的生命呢，我们的肉眼看到的很少，不多的。但是我们生命很多会感受到。